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中华民国110年4月12日，今天是礼拜一哈。有些朋友可能没有来过我们电台，我们电台在那个台北市，哈，在算台北市的市中心了哈。那我们电台楼下有捷运。这个算是很，就台北市算很热闹的市中心啊。好，然后我们这个综合型的办公大楼，这大楼有很多公司啊，非常多啊、哦。那有时候大家讲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啊，那也之前我们call in有一些大陆朋友提到说这个台湾人什么什么人文素养什么的哈、哦，就当然是比较啊，一个相对性的一个概念哈。我自己在电台这样进出，就是进出大电梯这样。你说这人文素养有多好，我也很纳闷呐。啊，有时候这个电梯的门打开，好，那譬如说我要出电梯啊，那你应该是让电梯的人先走出来才对啊。啊，那不行，有些人管你三七二十一的，他电梯门开他就要进来。他管理里面有没有人要出去，他不管，他就是要进来。那问题是，就算你先挤进来的，那本来要出去的人，他还是要得出去啊。好，那我们这个电台这大楼一个很奇怪，就是说，我猜是电梯很难等啊，特别是上下班的时间要排队啊，因为人很多哈、哦。所以呢，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明明是要下楼的。好，比如说我在某一楼，我要到一楼，我要下班嘛。我要搭捷运啊，搭公车啊，骑车开车回家这样。我要下楼，但是电梯很难等，那怎么办呢？我就先上楼。好，我在某一楼我就先上楼，反正我先进电梯的车厢再说。哎，这个就是人文素养啊，一个电梯的基本的这种，对对，就我很急啊，你混兄你不用排队啊，到时候。这个我在某一楼等啊，电梯下去了，比如你上面下来那个电梯如果满了，他那一楼可能就不停了，或者就算停了，门打开里面都是人，你也挤不进去，所以我要等啊，所以我不想等，我就要先进去电梯的车厢，然后往上再往下，你管我。好，这个就是我们的，就即便在台北市这么热闹的市中心的这种综合性的商业大楼，这么也不怎么样啊。啊，这是不要懂。好，那这个礼拜我还是打算跟大家谈谈这个蔡总统所谓的改革。好，所以呢，跟大陆朋友的这个 call in 啊，还有这个败选检讨会啊，我可能暂时就不开了啊，暂时不开，至少这礼拜不开。刚刚跟伟汉在聊天，伟汉跟我说赵先不选了，啊，赵先不选党主席了，那说不接中评委的聘书。然后还有一个一年条款的问题，哦，所以他就认为赵先不选了，不选了，其实败选检讨会最应该开的是韩国瑜啦，韩市长他最应该去开这个败选检讨会，那会国民党啊，那是不是韩国瑜他要去选这个党主席？那个我们不急着谈，那不急着谈，那我们来跟大家谈一下一些社会新闻啊，刚刚有两件新闻非常的离谱啊。也让大陆的朋友听听看，听听看在台湾是多么奇怪啊，多么奇葩的一个地方哈。那这个悲剧发生在屏东啊。那坦白说，我看的新闻我是看的，就我自己以前跑社会新闻，然后到现在我看的真的觉得莫名其妙啊。那当然是一个非常令人遗憾的悲剧哈。那这悲剧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台湾变态的人太多了，啊，但是呢，一直没有处理啊，啊，唉，我懂。那譬如说那个这个精神病院啊，要盖哪？好，我们所谓的司法精神病院啊，就专门针对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去医治他，去治疗他？好， 那 我先跟大家讲这故事啊，因为这个我当我把他来龙去脉有看了一下，那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楚哈。那这个被害人呢是一个通讯行的女店员啊，女店员。那从他的脸书还有媒体报道的这个照片啊，非常年轻啊，也非常的漂亮哈。那他在通讯行这个当女店员呢，被一个顾客啊，也就是这个嫌犯呢骚扰啊，性骚扰啊，然后呢这个刻意的跟踪他，好，就在门口等他下班，然后骑机车跟踪他。那很不幸的哈，不除了骚扰跟跟踪之外，最后竟然残忍的杀害这个女店员哈。那这个被害人呢，刚刚新婚一年多，啊，他被骚扰，他被跟踪，他都有报警。好，那警察都有处理哦，就叫 SOP 处理啊，该怎么办？该怎么好就处理这样子哈。但是你报警提告都没用啊。因为这个变态他就锁定你了，你竟然逃不过这个时节哈。我看这个被害人的这个他先生啊，因为他很哀痛哦，就说他也知道这个事情啊，好，知道一个250一个变态在骚扰他太太，那挽救不回来，你就知道台湾这个社会在这个。好，我们看这个2月5号，就今年的事情。2月5号，这个嫌犯啊，去办这个手机的业务，所以到通讯行啊，看到这个女店员啊，就当场啊，去摸人家的手。好，这当然是性骚扰，你摸女店的手干嘛？好，那这个是标准的性骚扰。好，那被害人当场就制止他，你干嘛？好，不可以这样子哈，这个是性骚扰哈。结果呢，这个嫌犯被骂了之后呢，还不死心。好，3月18号，这个是有报案的资料哈。他骑车在这个通讯行的门口等被害人下班了。啊，桥都把底下蛋啊。被害人也骑摩托车。好，被害人发现，哎，怎么这台机车一直跟着我？好，所以。3月18号那一天，被害人去报警了。那警方有护送他这个回家啊，护送这被害人回家，说：“哎、欸，这个人干嘛？”那嫌犯呢，当场被警方告诫，啊，就跟他讲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啊”被害人结婚了，然后这个人家，啊、那怎么可能在？哎、欸，这个嫌犯55岁啊，啊。啊，你这样子跟人勾勾，你这样不行，当场告诫这个嫌犯，那是没有用了，没有用。后来呢，隔了一个多礼拜，3月26，被害人正式提告，去告他，啊，这之前的性骚扰啦、跟踪这个，就告他。其实我在想说，这一般的妨害自由跟涉违法，难道办不了他吗？妨害自由啊，使人行无义物之事，按照性骚扰或是这个一般的社会秩序维护法，真的办不了这个嫌犯吗？这个我比较这个保留了哈。那你看这个被害人，他3月26正式提告呢，警方很受理，那当然他必须函送检察官去开庭。那很遗憾，检察官都还来不及开庭，这悲剧就发生了。好，所以你看我把这个时间序写出来。2月5号第一次见面，他就动手性骚扰人家。啊，3月18还去骑机车去跟踪，然后被人家发现报警。3月26，被害人正式的提告，可是根本还来不及开庭哦，根本还来不及处理这个变态啊。4月8号呢，这个嫌犯啊去跟朋友借车，好，而且他是预谋，他先把那个车子上面的行车记录器给他拔掉。好，那他借了这台汽车之后呢？他又去尾随这个被害人，好，开到偏僻的路段呢，伊就去个弄啊。被害人骑机车下班嘛，哎，一开车尾随啊，故意制造假车祸去撞这个被害人哈。那被害人被撞倒之后呢，他也没有报警，好，也没有什么打119什么的，竟然把被害人抱上车啊，条杆都被他弄了呀，车跟朋友借的。然后拔掉行车记录器，尾随被害人，故意把他撞倒，然后把被害人掳上车。哦、那被害人就被绑走了，哦、被掳走了、哦、那说现场有民众目击， 好，然后这个被害人家属也开始找，好，警方也立刻调阅相关的这个监视器啦，啊，各种的基证啊，要全力的搜救这个被害人哈。结果呢，这个4月8号晚上去撞人呐，制造假车祸，4月9号早上6点多，这个嫌犯竟然跑去投案了，投案，跟警方说啊，这个啊车啊，他是要救他。发生车祸，他要救这被害人。那警方就说，被害人人家家属、人家老公急得要死啊，人呢？好，那这个嫌犯就耍赖啊，好，不愿意吐实啊。后来从车祸发生到找到被害人，中间隔了14个小时。找到之后，被害人已经遇害了。好，那这个衣着完整啊，好，这个。当然相关的解剖跟检验这些东西由这个检察官跟法医他们再去处理啊。这个嫌犯实在是我觉得很难理解啊。问你到底要干嘛啊？他又没有得罪你，他也不认识你。你把他杀了，你到底在干嘛？这嫌犯自己投案，他就是要制造减刑的，好，但这也不见得能减刑啊，好，手段非常的凶残。然后他被警方在等于投案之后，警方要移送，他还说我要提审。好，这个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很无聊啊。好，当然是他自己的很漂亮，我可以开这个提审，提审你听不太懂，简单讲翻译成三个字就是说要见法官啊。好，我要跟法官见面，这样就法官，那你要提审，好啊，那就提审啊。结果到了地院，法官开庭就直接提审，我就驳掉了，有什么好提审的？你被逮捕，一切都依法、啊，你害死一条人命，有什么好提审的？好，当场就把他驳掉了，所以这基本上是个二百五哈。那我为什么讲这个变态哈？因为警方去查，好，这个很不幸寻获这个被害人的这个遗体哈。他去访查他的邻居，这个嫌犯他独居，而且邻居也发现他很变态，他会在屋顶啊拿望远镜啊去偷看那个女学生上学放学啊，就是个变态、啊。那我们遇到这种人，我们怎么办？就他盯上你的、啊，他知道你在这里上班啊。他知道你骑哪一台摩托车啊，他知道你什么时候下班，他知道你家住哪里啊，他就一直跟踪你，一直尾随你。好，你不让他当然我干嘛让你摸，我干嘛跟你那个，对不对？我就用租这个借来的车，我去撞你，搞你弄个你跑地偷卡。好，那以这个基证来，他可能是这个啊，可能是颅内出血，可能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好，有去攻击他的头部或怎么样哈，就非常的凶残呐。好，所以你看被害人老公哭得很难过哈，他最后啊，他拿那个婚纱哈，我猜可能是他们结婚那时候有。好，你看画面的这个左边哈，他老公准备的这个结婚的婚纱，好，请这个葬仪社的这个人员哦帮忙处理啊。好，他希望他太太啊，好。他的亡妻啊能够漂亮的走。我不晓得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你看到这种新闻你的感想是什么？在台湾你逃不过这种变态的这种骚扰，他甚至要你的命啊。被害人是无辜的，被害人没有做错什么，可是当你被他锁定了你就跑不掉了。你报警了没？你报警啊，你报案啊，你要告他、啊，可是你死啊。那这是虾米下回我看不懂啊。你看最近调查局出的事情啊，新北市调处啊，说有调查官，这个调查官是侯友宜的姻亲啊，是侯友宜的侄女婿，啊，然后呢， 这个男的这个调查官呢去偷女调查官的内裤，这我也不太懂啊。你去偷人家内裤干嘛呢？你穿得下吗？你偷人家内裤干什么？你有什么毛病啊？啊，你有这种毛病你还当在调查局当官，你是什么东西啊？今天侯友宜被问到这里，侯友宜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废话，难道你要跟柯建铭的儿子一样获得杀必死啊？那你又不是柯建铭，门人都没有啊，本来就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不是你到底哪个环节出问题的？侯友宜的子女去偷内裤跟那个台南那个大马女大生那个嫌犯不是一样吗？他本来的水平就是偷内裤而已啊，你偷内裤被抓到五次啊，他就是有病嘛。你去偷人家内裤被抓到五次，然后你开始想说，哎、欸，那我来去掳这个女大学生、那因为那个好、那个高架桥下面很暗，我去那边掳人，第一次掳他空手去，没有掳成功，第二次他就会带绳索去的，就把人勒死了。我不太懂你偷内裤，那你一般那种的偷内裤，你到底是哪个部分有问题？你去杀人，你去偷人家的内裤，这当然是犯罪啊！好，犯罪。那犯罪之外呢？显然你有病啊！你的性冲动，你的性欲是有病的嘛？你有这个恋物癖，想哎，我偷内裤可以满足我的快感啊！好，我偷到内裤之后，我可以干嘛干嘛？你侯友宜的这个姻亲，你是有配偶的，你是有性伴侣的，你还不能满足你的性欲，你还说、欸、那我要去偷嘿那个女调查官，因为他有时候要值班啊、哦、所以女调查官有时候 会住在那里，会住在调查站里面，所以他们会有换洗的那个衣裤啊，你值班不能回家嘛，好，你等于是要在调查站里面这个盥洗啊，然后睡觉啊，那你要值夜嘛，值班，你趁这个机会你去偷女调查官的内裤，那这个病得不轻啊，你这是什么病啊？你这个是需要辅导的，我没有笑他，你有病了，你需要辅导啊。另外一个调查局的那个主管啊，他是性骚扰啊，被六个女调查官联名指控他性骚扰，好，言语性骚扰啦，故意碰人家的手啦，碰人家的大腿啦。但我现在讲是两个案子哦，一个是侯友宜的姻亲，一个是另外一个调查局的色狼，被六个女调查官告，好控诉这个性骚扰，好言语的性骚扰，行为的性骚扰，摸人家的手，摸人家大腿，你还那这个被六个人指控，他很不高兴啊。他很怒啊，他还要上诉，他要抗告，他说哪有这样子，你否认啊，可是你想有可能六个女调查官同时指控你吗？六个呢，这六个都有毛病，都跟你有什么过节，然后故意去构陷你吗？你觉得有可能吗？那个侯友宜的子女你去偷女调查官的内裤，然后记一个小过，我也看不懂啊，这应该开除的啊。你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你去当调查官，这合理吗？哈，安内干我合理？你喜欢偷女生的内裤，然后你在调查局上班，我不晓得调查局现在的调查局 是什么水平，我也不知道啊。你看那个行业处机动站那个、啊，毒品都会不见。然后现在查不出来啊！现在查说，哎，你有很多钱哦，你买了很多什么什么 LV 啦，什么什么香奈儿啦，什么爱马仕的包包什么的，钱呢？哪里来？不知道，毒品跑去哪里也不知道。现在这调查局这个真的不行了啦！你看柯建铭那个儿子那个也是一样啊，柯建铭的儿子大麻膏，你看我们的检方多贴心啊，把运毒跟吸毒切开来，运毒的偷就、啊、通通推给这个柯建铭他儿子的表弟，因为他人在美国啊，啊你不要回来就好了，回来你事情就大条啊，美国我们又管不到， 好，美国就犯罪天堂嘛，台湾怎么出事情都跑去美国，美国就是这样的国家。运毒的事情推给柯建铭儿子的表弟，吸毒的柯建铭的儿子说我没有吸毒啊，可是他的头发跟尿液都有阳性反应啊，毒品从天上掉下来嘛。柯建铭的儿子更好玩，他说我的手机不见了，这种就表示柯建铭的儿子可能也没什么尝试啊，这就是我的手机不见了，他一样可以复原你手机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重点不在这只手机，重点在这个 SIM 卡跟你在这个电信业者的机房，你的资料那个 SIM 卡它是可以 copy 的，它是可以复制的，它是可以还原的。你说我手机不见了，不见了又怎么样？不见了我一样能够复，是没干不爱你啦。我们的检方有很认真的办柯建铭儿子的大麻案吗？你觉得有吗？我跟你讲了，所有调查局上上下下都欠柯建铭人情啊。以前我们叫调查员啊，屌诶屌诶，调查员啊，为什么改叫调查官啊？官跟员那差十万八千里啊。以前叫调查员，为什么改叫调查官？因为调查局组织法的修正，让所有调查员的年供奉、升迁序列表，通通往上调。每年国库要因此这样子多增加多少钱，你知道吗？不是几百万、几千万能解决的，算亿的啊。调查局有3000人啊，调查员变调查官，每个人都升官，每个人都加薪啊。要感谢柯建铭跟王金平啊。调查局组织法送进去立法院，不到一个礼拜就三读通过了、啊，不到一个礼拜三读通过，你有看过这种事情吗？调查局组织法的修正案送到立法院，不到一个礼拜三读通过，你不感谢柯建铭吗？你不感谢王金平吗？啊，这个就是我们的调查局啊，跟以前的调查局差太多了。还有偷内裤的，我想连偷内裤都出来了。哎，来，我们看这个，刚提她老公啊，送这个白纱礼服哦，希望让太太漂亮的走。这个我们的跟踪骚扰目前是无法可办、哦、那个到在立法院很多版本啊，各党各派都有版本说，哎，到底跟踪骚扰要怎么去处理、哦、那其实以目前的现有的法令是够，但是吓阻力是没有，好，就顶多就是抓到罚钱啊、哦、这种的。像之前前两天才那个一个判决，一个有名的艺人啊，因为是个歌手，但是很抱歉我不熟哈，有粉丝在骚扰他，最后的判决是1颗罚金啊。大家了解有意思吗？好，我不要去详述那个内容了，好，因为坦白讲那艺人我也没听过。他就一个粉丝一直跟着他，这个歌手是女的，然后那个跟踪的粉丝也是女的，那这个跟踪的女的这个粉丝想要跟他更进一步，但这女歌手就我不要啊，我干嘛这样，好，就跟他拒绝，开始这个各种的跟踪啊，各种的骚扰，好，什么 email 啦、啊，在他家门口埋伏啊，什么各种离谱的状况都有。最后的判决是1颗罚金啊，就是罚钱嘛。那你觉得罚钱能够喝止他，能够制止他吗？哦，我罚你钱哦，罚你多少钱？罚你多少钱？他会怕吗？好，所以你说跟踪骚扰目前真的无法可办吗？有，但是那个吓阻力是，就你看这个被害人。他报案了、啊、他还是逃不过死劫、啊、他报案了、啊、他还发现这个人那这么怪那每天、哦、每天跟我这个纠缠不清，他报案了、啊、没有用还是死啊。好，就不晓得这个到底唉。好，那我们不谈这个投案那个了，因为我认为这也不算投案了。好，这以前我们就发生过很多次那种自首跟投案。好，有种跳钢构椅，就我杀了人之后跑去自首，像那个台南那个你记得吗？穿那个防弹背心啊，拿着双枪啊，砰砰把那个老大打掉啊。前几天那个老大不是出殡吗？好，我看黑的贴的排场叫你多哈、哦，恐怕这可能1000万都开不起来。好，这个非常这个哈、哦、隆重的这个告别式，这个黑道老大才有的这种规格了。 那个寻仇的他带两支枪，穿防弹背心，砰砰把他打掉，他就跑去投案了。这样算，这样可以减刑吗？我如果是法官，我一定不让你减，因为你是故意的嘛。你那个不叫自首，也不叫投案，你那个叫做预谋杀人嘛，跟这一样啊。我去跟朋友借车，借了车之后把行车记录器拔掉，然后我在他的店门口埋伏，看到他骑摩托车出来，我就一直尾随他，他偏偏算在外面拢，那这不是预谋是什么？可是，在我们目前废死的这个状况之下，基本上他是无期徒刑啊，无期徒刑啊，因为我们的法律就是判不下去啊。你看那个大马女大生，那个被奸杀，那个强奸杀人以前是要枪毙的，也是都，我跟你讲啊，都是无期徒刑啊。好，我们的这个都习惯了，之前不是有个案子吗？一对夫妻要离婚啊，好，在法院哦，在法院调解说，哎，到底监护权啊、财产分配啊、房子什么怎么那个，谈完了，这个女生，好，就是离婚的这个老婆跟她的律师，走在法院里面，还没出法院，在停车场被这个离婚的老公开车直接两个都撞死啊，把律师撞死，也把他的这个要离婚这个老婆也撞死，西冷哎，无期徒刑啊。你有听过这种事情吗？就谈离婚谈到 T-Mobile， 老婆跟律师走过去，开车给弄，两个弄弄死，然后无期徒刑、啊。这个就是台湾的司法，所以你说这个我觉得这个女生很漂亮、啊、她拒绝我的追求，我就开车去撞她，啊，可以把她弄死了，也是无期徒刑、啊啊、所以你看这个蔡总统讲的这种社会安全网啊，刚刚我们在前职的节目也在谈这个社会安全网，这基本上是个笑话、啊。你去问小灯泡的妈妈就好了。好，那小灯泡的妈妈比较讨厌国民党，她很喜欢骂马英九，我也无所谓啊。但是小灯泡的妈妈，你现在自己是立委，你女儿不幸的时候是蔡总统当选还没就职，马英九即将卸任的时候，2016年的3月，好，不幸的事情发生是在马英九最后快卸任，2016年3月嘛，给你承诺不会让小灯泡白白牺牲，给你承诺的是谁？不是马英九啊。所以小灯泡的妈妈，你逻辑再不清楚，我也没办法啦。我不晓得你是什么意思啊？消费你女儿是蔡英文，然后你去骂马英九，我也看不懂你到底是在干嘛。那完全执政的是蔡英文，他执政了5年，那社会安全网在哪里呢？在哪里？那个也是有病啊！我也不晓得他的病是什么啊！他就这么残忍的去杀害小灯泡。那我请问小灯泡的妈妈，从你的女儿不幸到现在5年的时间，你那么期待的蔡政府，民进党的招委投票他投给民进党啊，一码归一码，你是小灯泡的妈妈，你的悲剧我同情你，你在招委的投票，你跑票，你也不是跑票了，你时代力量也没有票，你跑去投民进党，那我要讲你什么呢？你到底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这个社会安全网建立不起来，给承诺的是谁？是蔡英文啊，他当了5年总统啊。我总有资格检讨，那你当初给他的承诺是什么？你做的什么？所以你觉得蔡总统会去改革台铁吗？蔡总统怎么承诺小灯泡的？阿姨不会让你白白牺牲啊，讲的跟真的一样啊，就他就是白白牺牲啊。从小灯泡罹难之后到现在5年的时间，台湾的整个跟这个儿童的安全、虐童、杀人，整个社会的治安、社会的这些，精神治疗啦，这种有病的，像我们行政院就有高官的哥哥有问题啊，我直接跟你讲他的问题，他被当然他也被法办了、啊。他看到人家的小朋友很可爱啊，好，我记得像是很小，但4、5岁、5、6岁的样子、啊，小朋友，别人的小朋友，别人的哦，他把别人的小朋友抱起来亲呐、啊，你这个到底是我因为我不是医生啊，我说你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啊？ 你自己的小朋友你要怎么亲，那是你家的事情，你去亲别人的小朋友干嘛？就跟侯友宜的那个子女去，你去偷人家内裤干什么？啊，你是哪一个方面有你需要辅导嘛？你需要治疗嘛？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那个后援的体系在哪里？你要怎么去矫正他？你要怎么去辅导他？他为什么喜欢偷人家内裤？他为什么看到别人的小孩抱起来亲？他在干嘛？他在想什么？有社会安全？你看蔡英文在辣台妹，林鹤鸣在帮他的演讲里面，我改革啊，我改革会得罪人 QQ 啊。他把社会安全网当作他的改革在讲啊，台下的鹰粉在那边鼓掌啊，你们是在鼓，你到底是巴达不巴达？啊，你到底是懂还是不懂？还是你被洗脑的很成功？哇，有社会安全网耶！ Yeah! 结果悲剧是重复的发生啊！蔡总统，你好意思掰你有什么社会安全网吗？你不用讲别的，你叫林万益出来就好了，就是改年金的那个林万益。林万益还在苹果日报投书自吹自擂，说他什么小这蔡总统叫他弄什么小灯泡的什么安全网什么的，写一大堆，就立刻被小灯泡他妈妈的律师打枪啊！我看的都觉得哈哈大笑。你自己，这个就是林万益的水准了，我也不意外了。都是安内，你相信蔡总统有改革的没关系。好，我刚讲我们这礼拜没有要开放那个大陆朋友的 call out， 也没有要谈败选检讨会，我也搞不清楚到底赵先生要选还是不选了、啊。好，我再想办法弄清楚。我们这个礼拜就谈蔡总统的改革，他到底改什么？好，我们先进广告。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另外一个非常离谱的哈，我这边特别的表扬我们彰化地方法院的审判长哈，叫简喜宏。简喜荣，抱歉，简喜荣，这个玉玺的玺，荣是那个容光焕发的荣。那检法官呢非常的认真，他除了判决退休警察这个无罪之外，来那个那个我们要换换了吗？哦，换了。奇怪，我这边为什么没有换照片呢？照片有换，好，可能我这个有 delay 哈。这个判决啊，非常的这个让我讶异哈。就原来我们看到整个年改的过程里面啊，好，没想到有这么多的好妹妹嘎嘎，好，竟然是演的。好，所以我刚刚特别的表扬这个彰化地方法院的审判长，好，我觉得他的表现非常的好，令我诧异哈，非常的好哈。好，对。有这个，好，谢谢燕安哈。这个判决是这样子哈，有反年改的朋友啊去抗议蔡总统，抗议蔡总统哈。那法官认定说，这个因为他被移送哈，被起诉这个妨害公务啊，哦，所以我看这个检察官基本上这个啊要打屁股啊。法官认定这个警察是假摔，判决这个退休警察是无罪的。好，你现在看到我画面左边的那个是判决书的照片。你看到里面有几个警察？有六七个警察，六七个警察为一个人啊。然后这个退休戴白帽这个警察呢，他右手拿的是这个汽笛喇叭，就是你去看职棒的时候叭叭叭那个喇叭。他知道蔡总统要来，他要去抗议啊，就六七个警察去围他一个人啊。啊，你不可以按喇叭，不可以按汽笛，这样蔡总统会不高兴哈，不给他按哈。这个园林的分局长下令，跟警察讲，勤教叫勤前教育啊，就要出动之前，因为这个是特种勤务啊，这总统来的这个是维安特勤，他一定是要勤教的。分局长下令，如果有人陈抗，你就顺势倒地，然后呢把他以现行犯逮捕。欸，这好下贱啊，你要顺势倒地，然后把抗议的人依现行犯逮捕啊。我想请问这个分局长，谁下这种命令给你啊？怎么可以这么表呢？你看过，那个燕安，你把那个警察那一张弄成全萤幕好不好？ 好，你把它放大一下，看能做这个全运，因为我这个可能有点小，好不好？你慢慢弄没关系，因为我要讲到七点，你慢慢弄，你可以把它弄全运幕后，你就把它 cue 出来。你看这个画面，现场有几个人抗议？就他一个人抗议啊！你看到你有看到旁边有人吗？没有人啊，就他一个人啊。那你顺势倒地干嘛？你用现行犯逮捕他干嘛？拿个汽笛是不是这样？按两下汽笛，蔡总统是怎样啊？欸，你这个分局长，我觉得你病得也不轻呢，欸。你等于是要远景作假嘛？如果有推警，就顺势倒地啊！警察跌倒，那妨害公务啊，然后你就把他抓起来。好，谢谢你。你看，应该给大家看这个全画面的。这么浪的警，你看到有其他人在抗议吗？没有，就他一个人啊。所有的警察把他团团围住啊！你穿那个荧光的那个防那个背心，那个都是警察啊。六七个警察把他包在那里，然后你说他妨害公务，他一个退休的警察，这些包围他的人都是他的学弟，他打警察干嘛？他自己就警察退休，他打警，他有可能打警察吗？你们六七个年轻力壮的，你打不过那个退休警察吗？根本就没有打啊！啊，我请问你，你下这什么命令？什么叫做顺势倒地、现行犯逮捕？这种事情你做得出来？啊，你这个跟垃圾有什么不一样？哎，他有什么推挤哦？你就顺势倒地。那你应该去当演员的啊，你当警察太可惜了，可以用演的，哈，假摔啊，碰一下就跌倒，你是怎样啊？这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你怎么会去下这种命令呢？你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你都不会退休，只有退休的他跟年金被砍，你都没被砍，哈。你是所有的军工价都被砍了，啊，你到底是白的不白的？哦，你以为只有退休的学长被砍，你没被砍哦？这起的五个喊法官啊，调了37支的密录器跟摄影机。好，哦，这个简喜荣法官，好，哦，审判长表现非常好，台湾的司法还一丝丝的希望，就靠这些法官了，啊，其他都没希望了。你靠那些调查局会偷内裤，那能干嘛？你偷人家内裤干什么，啊？这病得不轻啊！哎，我写的框这一，我写的被混淆啊！法官痛批警察哈，你执法之前，你先要守法。好，你这些相关的警察，你们都是要检讨啊！上面下这种命令，哎，他如果有推挤，你就顺势跌倒，然后把对方用现行犯逮捕，这个太下流了啦！这个不叫执法，这个叫做罗织。叫做构陷，叫做入人于罪。你明明没有跌倒的，你要顺势跌倒。好，哦，警察被你推跌倒了，你妨害公务，现行犯抓起来。那汽笛一定要先保管嘛，赶快拖去派出所。蔡总统来就不会看到，蔡总统来就不会听到了。我想请问大家，用类似这种不入流的下三滥的手法，你对付过多少退休的军工教？你以为这个是一件吗？只有这一件，嘿，注细 Q 安度丢，只有这一件出剑招，你信吗？警察这么容易跌倒，哦？哇，原来都是演的啊！警察这个演戏跌倒乱抓人，这个园林的分局长还升官，嘿嘿，我跟你讲哦。千穿万穿马屁是不会穿的，啊，这个分局长啊，现在是连江县警察局的督察长，升官了，啊。你从台湾省的分局长，好，各县市的分局长，六都以外的哈，跳到督察长，那个一定是升官，很没共啊。那派到连江那个就是历练呐，好，将来再看什么职务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分局长应该是要法办的，我认为应该要法办的，啊，所以这个审判长。那可能有适用法条的这个问题啦，那我觉得这个很离谱啊！你怎么可以下这种命令？ 要远景假装跌倒，然后去把人家当成现行犯逮捕，我认为这是犯法了。好，好，我们看这个辣台妹刚提到那个蔡总统口口声声说改革哈，辣台妹谈改革谈到这个拔蔡总部，蔡总统说很不舒服啊。这是2019年蔡总统听讲说，拔蔡总部每天骂我，开车那边绕绕去哈，他觉得很不舒服哈。那下令国安特勤用这种方法对付抗议民众的，是蔡总统下令的还是部署拍马屁啊？啊，我们刚在前次节目提到2017年那个复兴岗、哦、三军六校的联合毕业典礼，哇，那一次真的是好闹大了。好、哦，加上后来四大运的关系，所以警政署长被拔掉，台北市警察局长也被拔掉。好、哦，当时的警政署长是陈国恩啊，台北市警察局长是邱霸子啊。结果现在陈国恩退了、哦、没想到邱霸子前阵子也退了。邱霸子从移民署长退，非常可惜、哦、非常可惜。那这陈国恩很像是从海巡署长退的、哦、去年退的、哦、也很可惜、哦、这两位警界的这个干才 被拔掉了、啊、你知道那媒体写多好说、欸、按那个汽笛喇叭会吓到总统坐车的驾驶、啊、我看到这新闻都觉得很好，按两个汽笛喇叭叭叭叭，然后蔡总统的那个总统坐车的驾驶就会被吓到，那你也没有资格当总统坐车的驾驶啊！你知道台北市警察局的霹雳小组怎么开车的？你知道吗？他们的测试是这样子：你的后照镜，好，左右不是各一个后照镜吗？后照镜各一个拳头宽，只有一个拳头的宽度。好，你时速100要开过去，然后没塞拢掉。只有一个拳头宽跟这个、哦、旁边的这个旗杆的这个距离，只有一个让你后照镜跟那个旗杆只有一个拳头宽的距离，你时速100要冲过去了，你卡到你就是不及格重来。这个是台北市霹雳小组营测试席啊，你当总统坐车的驾驶，人家在旁边按汽笛喇叭，你就会被影响哦。那你回家吃自己吧，受影响的不会是国安特勤，那个驾驶都是千挑万选的啦，那个技术一定是比霹雳小组更强的啦，不然你没有资格开总统的车啊！你会被汽笛喇叭吓到，卖骗啊啦！你吓到的是蔡总统啦，不是吓到驾驶啊！怎么可以假摔啊？我怎么这些？你们是有参加什么华视演员训练班哦？还可以假摔的 啊！大陆的朋友开眼界的吧。台湾的警察是会假摔的， NBA 的球员假摔是要罚钱的 好几个会假摔的，好，碰一下就跌倒，你是莫名其妙啊。台湾的警察有假摔，来，我们先进广告。
我是李秉寅医师，全球 COVID-19
王安娜，谢谢谢谢王安娜，来，大家按赞一下，老杨赶快去按赞，你一定没按嘿。陈PP我也被吓到了，来来来，我们一起去参加华视演员训练班嘿，请大家帮忙按赞，谢谢 TT0 嘿。罗小姐吧，值得称赞的法官没几个了，相信我嘿。我不在家，赶快去按赞，快点。哎，咪的，谢谢你的抖内，老辉啊，你好，哎，大家帮忙按赞、按分享，快快，嘿。王新慧，我看不太懂哎，警察假装跌倒去办人家妨害公务，这样子没有违法吗？啊，误非误，我也想他们加入演艺圈好了。对啊，班杰明那个分局长生日，派出所主管还要舞龙舞狮啊，我都快昏倒了。谢谢大家帮忙按赞。 贝蒂晚餐，我是陈辉文。蔡总任期还有三年多，但是没有这回事，好，没有这回事。那什么，我刚跟前职在聊天，我说有这种这个 university 嘛，好，就是大学的英文叫 university。那 university 人就说，哎，有你玩四年啊，蔡总统你连任的就有你玩四年啊，哪有这种事情啊？你如果是大学生，你自己的青春你要浪费，好，你要享受你的荒唐的这个好年少，所以那是你的自由啊。可是你是总统，没有让你玩四年的这种事情，哪有这种事情啊？啊，你看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假摔的，你想想看，蔡政府还有多少的冤错假案啊？你说刚刚，哎，这个人拿着汽笛去抗议总统，还把警察推倒，然后那个督察员去跟他抢那个汽笛喇叭的时候还受伤，哦啊，这个退休警察很坏哦。可是你看了照片啊，你看了彰化认真的法官把照片调出来给你看，你六七个年轻人围着一个老头子，你丢啊丢啊啊！你我想问，跌倒那个警察，你良心过得去吗？你真的跌倒吗？你演技也太烂了吧！哈，你这种演技当警察，你应该去演那个赘婿才对啊！里面很多那个南德学院的，你可以去嘎一脚啊！什么鬼啊？那所以整个年改的过程里面，我要特别讲，我请问大家，那个叫做反年改吗？因为你很容易扣帽子，哦，你反对年金改革，没有人反对年金改革，包括李莱西，包括八百壮士，没有人反对年金改革。问题是怎么改？我砍你的年金，这个叫做改革吗？哈，蔡总统，你看金融业 UCC 每个都赚好几百亿，你敢去改那些吗？你不敢改吗？你不敢去改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啊？你去针对已经退休手无寸铁的人，你去逼他，他也没办法反击你，他只能按几个喇叭而已，你也不让他按，这样叫做改革吗？什么叫做反年改？不要被人家牵着鼻，那不叫反年改。那你劳保跟农保为什么都不改？啊，你不是要年金改革？劳保、农保那个不是年金吗？农保早就破产啦，啊。蔡总统，你不认真做，就不要做到任期结束。你不想做的就下来。刚前职跟我讲说，你怎么那么大胆？没有这回事。你心不在焉，你根本没把老百姓放在心里，你只会抱美国大腿。老百姓没有办法安居乐业，你想做完四年没这回事，你下来吧。你下来，你关心什么触及率？我想这不晓得你的小编是你想想。蔡英文总统，你没有2019那么谦卑啊，你没有2019那么认真啊。你看我赢了，哈，国民党倒了，韩国瑜趴在地上了，我赢了。你想这样子要混到2024年，我跟你讲，我才不接受。蔡总统，你继续的胡搞瞎搞，老百姓会上街头的。如果你继续这样乱搞下去，那真的不能怪我们了，要怪的是蔡总统你自己啊。谢谢，明天见，拜拜。